在我们听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上下文的背景。这个时候的耶稣是刚刚开始在加利利开始布道，在《路加福音》的前六章里头，他多次遇见了在悲惨状况中的人，他摸了麻风病人，他饶恕了一个瘫痪病人的罪孽。他招了利未做他的门徒，并且与很多的税吏在一起吃饭。他还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他遇见了一个寡妇的儿子的送葬的队伍，他就让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了。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多次遇见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敌意在逐渐的增加，他们与耶稣争论三件事情：耶稣怎么能对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呢？为什么耶稣会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怎么能在安息日治病来干犯安息日呢？他们看不上耶稣，说耶稣是个贪食好酒的人。最后，在六章十一节记载，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是满心大怒，准备要处置耶稣。就在这个故事之前，耶稣就开始论到这个时代人的心，他主要是指向了法利赛人。他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不跳舞；举哀，你不啼哭，就好像石头一样。孩子们，你们看见一个石头，他会对什么东西会有反应吗？法利赛人就是没有反应。如果你听到福音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为你预备的，因为这里就是对法利赛人在说话。这是这故事的背景。紧接着这个故事结束以后，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八章一节，耶稣周游各乡传讲福音，然后有好些妇女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如果你是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来跟随耶稣的话，这个故事也是给你听的，因为耶稣是特别向这个女人又说了一些话。这个故事的前后都提到了福音，而这个故事也在讲一个福音，是关于饶恕、赦免。无论你是对基督无动于衷的非信徒，还是你忠心的爱着耶稣，还是你对耶稣不冷不热，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故事来对你说话。在这个故事中有不同的人物，你想一想，你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你会是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耶稣的爱是被耶稣赦免的证据。我们以赦免的证据为题，我们首先看爱多和爱少，第二我们看赦免多、赦免少，第三我们看耶稣是怎样的把这样的教义用在了当时的人身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对耶稣的爱是被耶稣赦免的证据。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当一些法利赛人对耶稣是满心大怒的时候，这一位法利赛人似乎对耶稣是很温和的，他邀请耶稣吃饭。这个人对耶稣还是有些尊重的，他在四十节中称呼耶稣为夫子。耶稣就进了屋坐下了。圣灵在这里没有提到耶稣进屋的时候有什么异常的现象，看起来一切是正常的。但是很快，一个女人的到来使这一切形成了一个对比。三十七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 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这个罪人的意思是大罪人，臭名昭著的罪人。如果耶稣不能立即知道这个女人是这样的一个大罪人的话，法利赛人还会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先知。孩子们，这个女人在别人眼中是非常坏的一个女人。你知道你身边有谁会非常坏吗？好消息就是给这样的非常坏的人的。这个女人是个大罪人，是众人轻蔑的对象，可是她爱着耶稣。圣经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坏女人的所有的动作，而圣灵在描述这个大罪人的时候，好像一个慢动作一样，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场景，他在仔细地描述。这位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圣灵对这个女人有一个特别截然不同的态度。年轻人，你们喜欢爱情的故事，这里的所有的动作都是爱的动作。这个故事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一个非常坏的女人，她爱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男人。因为这个无限良善的男人首先爱了她，饶恕了她一切的过犯和罪孽。这个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奇妙的爱，是神和人之间至高无上的爱。福音是讲述上帝对于可怕的罪人的饶恕，而饶恕反过来在一个可怕的罪人心里生发了对上帝的爱。37节，这个女人知道了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这个女人要不要为了耶稣而去这个法利赛人家呢？这个女人是个有名的罪人，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更是如此。故事的后面，他就记录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心思。这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心里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个女人要不要为了耶稣而去要看这些人的脸色，被这些人来论断，去还是不去？37节到38节，这个女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就站在了耶稣的背后。她还是勇敢地来了。她对耶稣的爱胜过了恐惧、白眼、轻蔑、羞辱。她来了，她站在了自己所爱的耶稣基督的后面，而且不是空手来的，他带着一玉瓶的香膏。他用昂贵的礼物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制造香膏的一种方法是将固体的成分压碎，放在橄榄油里头煮沸。当香膏被保存在玉瓶或者是罐里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香膏它的质量和价值会升高，价值昂贵，富人了带来了比一玉瓶橄榄油还要贵重的香膏。这个女人不但用她的昂贵的礼物来表达对耶稣的爱，她还透过谦卑来表达对他的爱。38节，他站在了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他的脚。当时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是盘着腿坐着，他们是 稍微斜着坐着，把脚就放在一边儿，稍微脚会扣厚一点。这个女人深爱着耶稣基督，她渴望见到她的救主耶稣，虽然这样的爱她，她却站在了她的后面，挨着脚。这个女人看不到耶稣的脸，只要能挨近耶稣基督，看见脚就可以了，挨近他的脚就可以满足他了。他不要打断耶稣，他不要干扰耶稣吃饭，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他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婢女，他是如此的谦卑的站在耶稣的脚后，用谦卑来表达对尊贵的耶稣基督的爱。他不但用谦卑来表达，他也用哭泣来表达他的爱。这个女人一句话也不说，她就是在哭。从故事的后面我们可以知道，她的眼泪是因着她那不配的赦免而流下的感恩的泪。这个女人有太多太多的罪，羞耻不堪的罪，几乎所有的人都鄙视她，唯独耶稣基督这位最圣洁的那位，他却饶恕了她。这个女人的哭泣是心的呼喊，是心在诉说无言的感情。她深深地爱着耶稣，她眼泪里流淌的是爱情，她的口里没有声音，但是在场的人听到的是她哭泣的声音，是她内心的声音。这个女人用哭泣来表达她的爱，她也用真心的尊荣耶稣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这个女人用来香膏来尊荣耶稣。从46节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请客的东道主一般是要用油来抹客人的头来表示尊敬的，但这个女人不是拿着油，而是拿着香膏，不是拿着一小瓶油，而是拿着一大瓶的香膏，不是抹在基督的头上，而是抹在基督的脚上。这个女人要把尊荣和荣耀放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她要用流泪来为耶稣洗脚？从44节看，当时对客人的起码的尊重是给客人的水，让客人用可以洗脚。这个女人就在耶稣的脚旁看见了耶稣的脚没有洗，她不能承受这样的自己爱的主这样的不被人尊重，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她哭了。她用自己的泪当作水来弄湿基督的脚，准备用眼泪来洗耶稣的脚。他不用头巾和袖子来擦干耶稣的脚，他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头发是女人的荣耀，一头秀发是多么的美丽，张耳蓬松的头发是多么的羞耻。如果他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到脚上的尘土，他头发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心呢？他不顾一切，不惜一切的代价，他想要尊荣他的主。这个女人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脚连连亲她的脚，把香膏抹上。她的亲吻了耶稣的脚。从45节看，主人与客人亲嘴是对客人的礼仪，是尊重。这个女人没有亲嘴，却亲吻耶稣的脚。尽管用眼泪洗的脚还是很脏，眼泪还很咸，她通过亲吻耶稣的脚来高举她所爱的耶稣基督。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就像这个女人，你罪恶深重，在别人眼中你就是一个大罪人，你永远不能满足别人对你的期望，你和别人相比就是那么差，或者在别人眼中你很好，但是你在自己眼中你是个大罪人，你自己清楚自己浑身的肮脏，但是你爱着耶稣，你深深地爱着他，你想要把你最宝贵的献给他，就是你的生命。你在这样的爱中没有了惧怕，你因爱而勇敢，你想要以各样的方式来尊荣他，唯愿他的名得到尊崇。你仍然犯罪跌倒起来再跌倒，你哭泣，但是你的眼泪不再是为了自己，乃是因为你没有能够尊荣到了耶稣。 因为耶稣赦免了你。你虽然做得不好，你爱着耶稣，你的心属于他，你是他的人。圣灵以慢镜头描述了这个大罪人，然后这个镜头转向了这个义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精通律法，也谨守律法，受人尊重的。他们除了遵守律法，还遵守更多。他们制定了比律法还要更细的一些规条来遵守。他们在别人眼中是非常圣洁的，他们自己眼中自己也是圣洁的。法利赛人西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义人，他看不上这个女人，而且还有点看不上耶稣。这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义人。法利赛人的西门的眼睛非常不同，他亲眼目睹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而这些对西门来说意义不大，甚至是毫无意义。这个女人的出现让西门想起的是，这个女人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这个女人用爱来洗，来擦，来亲，来抹，并没有让法利赛人想起他自己没有做到这些而感到羞愧。法利赛人用审视的眼光，骄傲的眼神来论断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心里说，这是个怎样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在诉说自己是怎样不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心里在说，我是多么的好，远远的超过这个罪人。在西门眼中，他看见是这个女人的罪，他看不见女人这样明显的爱。在西门的眼中，他看不见自己没有爱，不仅没有对这个女人的爱，也没有对耶稣的爱。西门看见的满眼都是罪孽，却看不见自己大大干犯了上帝最大的诫命，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义人法利赛人西门对于这个女人没有怜悯和爱，他也很少或者不爱耶稣。耶稣在自己故事的后面部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法律专家的一个悲惨图景，44到46节，耶稣转过来向着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了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了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耶稣基督点出的这个反差是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不是爱和恨一样的反差，而是大爱和无爱的反差，是真挚的爱和不冷不热的爱的对比，是发自内心的爱和冷漠的爱的对比。这个女人在西门眼中是太差了，但是其实这个女人在耶稣眼中是做得太好了。我们对基督的爱是哪一种呢？你我像法利赛人西门吗？你我对神的话语可能有很多的了解，也能够仔细的遵守实践，我们能够很快的找出别人的罪孽，但是你我却不爱他们。其实你我看不起的人可能比我们更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省察自己，是不是我们看人已经看不见别人的爱了，我们只看见了人的罪孽。我们是否不但对身边的人没有爱，对基督也不过是不冷不热而已。基督的描述了爱多和爱少，而爱只是一个结果。耶稣基督开始描述爱的原因，赦免多与赦免少。耶稣教导说，对耶稣的爱的多和少表明了他蒙耶稣赦免的多和少。耶稣吃饭的时候有不同的人，耶稣开始教导福音的真理，是关于救赎的道理。那么孩子们，你们看到他们是向谁来诉说这么重要的福音真理呢？耶稣是对女人说， 对法利赛人说，还是与法利赛人一起吃饭的人说，还是对所有的人这样的一起来说呢？虽然耶稣在说话的时候是想到了这里的所有的人，但是耶稣是特别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下面的话语。40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法利赛人西门对耶稣并不尊重，没有什么爱，而耶稣却要把关乎西门那永恒的真理救赎要告诉他。你像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吗？你看到别人的罪孽，看不到你自己不爱他们，你对耶稣冷漠，出于礼貌你对耶稣做了一些事情，你自己感觉也挺好，因为还有很多比你差的。而耶稣他就是对你说话。耶稣是怎么来教导西门呢？他用了两个欠债人的比喻。41节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那么欠50两银子换算起来相当于欠11万美元，欠5两银子相当于欠11000美元，两个人都还不起，无力偿还意味着灾难。但这个债主开恩免了他们的债。这个希腊语中的免这个词是侧重于宽恕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良善，是宽恕者在解除对方义务的时候他没有考虑任何回报。虽然债主不求回报，但欠债的人自然会感激如此开恩的债主，被免债的越多，感激和爱就越大。耶稣在44节转过来向着女人，便对西门说，耶稣开始转向这个女人，她就在耶稣的身后，这个女人她看见了她所爱的耶稣，但耶稣仍然继续的对急需福音的西门说话。西门，你看见了这个你所鄙视的这个女人吗？你看见了她那脏乱的头发了吗？你听到了她哭泣的声音了吗？你闻到了她香膏的香气吗？然后耶稣列举了这个女人的所有的动作，并与法利赛人进行了对比。耶稣他注意到了这个女人所有爱的动作，并且在鄙视这个女人的所有人面前公开的来赞美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在人的眼中和在耶稣的眼中是如此的不同。耶稣在47节结束了他对西门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们可能会误解这句话，好像是说他的爱多了，所以他的赦免就会多。但这句话的希腊语的中，赦免是一个完成式，他这个完成式表明是在爱的动作以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他的爱多，就表明了他已经被赦免的很多。耶稣使用的比喻也是说，免债的在先，然后他的爱在后。爱本身不是这儿的重点，耶稣不是对西门的冷淡耿耿于怀，他希望西门能够更加的尊重自己。耶稣在讲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罪的赦免的问题。爱它不过是罪得赦免的一个证据，爱多表明许多的罪得了赦免，少爱或者没有爱说明你罪没有得到赦免，这才是你的关键。西门，你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爱，你的罪没有被赦免，你没有能力来还债，你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就是你的债主。你所鄙视的这个罪人，尽管他罪孽很多，但他得到了赦免，但你的却没有。我是一个慷慨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债主。你知道你是一个破了产的人吗？而你的债主就在这里。想象一下，你借了一大笔钱无力偿还，你努力偿还，但每天的债务还在增加。还在增加，但是你不想去找你的债主，你躲开他。但是这位债主找到了你，他不是向你要债，他用心来对你说话。你在跟他的交流当中，你发现这位债主是真的是饶恕你，他真的要赦免你所有的过犯。你渐渐明白这位债主是怎样的一位债主。这个时候你会请求他免你的债吗？你觉得这样张口是不是太过分了？你会不会想，我欠了这么多的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好事会临到我？我还是不再求他吧，我还是努力去还债吧。你会这么想吗？当你真正的与这位债主面对面的时候，你会这么想？这就是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他与每一个欠债的人，他面对面的来说话。即使是欠巨额债务的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如此的轻慢耶稣，耶稣专门的到他们家去吃饭，专门的对着西门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基督他在乎这个西门，在乎西门欠债的严重的后果。你欠耶稣债吗？耶稣他正在跟你说话。你看到耶稣的心了吗？耶稣没有停留在爱和饶恕的这样的教义上，他关心的是前面这个人，他要把这个爱和饶恕的这个真理真正的用在这个人身上，让他能够得到永生。耶稣总是关注人，他不仅仅是在教导，他不仅是个老师夫子，他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牧人他喂养舍命，耶稣基督带着这样的爱，从教导中他就进入了应用。耶稣向这个女人保证他的罪得了赦免，他又把西门和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让他们指向了得蒙赦免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故事到了现在，耶稣所有的话语都是对着西门说的，从这儿开始他转向了这个女人，要对女人说话。48节，于是对那个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你是否在为罪得赦免的确据而挣扎呢？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了呢？耶稣将你罪得赦免与你对基督的爱连在了一起，你对基督的爱表明了你的罪得着了赦免。孩子们，你们可能看见过以前的这个温度计是有一个小板，然后里面有一个小球，小球里面有红色的墨水瓶，上面有个细管，随着温度升高，那里面的红墨水就在这个细管里头上上下下表明温度，英文叫做 thermometer， 以前是这样来记录温度的。因为温度是看不见的，所以大家就想了这么一个方法，用里面的红墨水来反映这个温度，看不见的温度。如果你对基督有很多的爱，就说明你真的知道耶稣赦免了你的很多的罪。你对基督没有什么爱，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得到基督的赦免。那些强烈的爱着耶稣的人，他们通常有很强的确据，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被上帝赦免的人。而那些不太爱耶稣的人，他们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真的是不是能够得救。这个两个欠债人的故事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基督的爱是有程度不同的，被赦免的感觉也是有程度不同的。那么你是否真的被耶稣饶恕了呢？这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它表现在你是否爱着耶稣。注意，不是因为爱耶稣而得赦免，而是被赦免的人会表现出对耶稣的爱。对于耶稣的爱，就像那温度计里的红墨水一样，这个爱表达着被耶稣赦免的感受的程度。如果用温度计测量每一个人，世界就整个分成两类人。一类人是有红墨水往上升了的人，另外的人是红墨水一点都没有动的人。红墨水往上升的有不同的程度，有高的，有低的，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但是这些都属于一类人。而另一类人是红墨水他纹丝不动的人，对基督没有什么爱。你爱耶稣吗？你自己都困惑你自己到底爱不爱耶稣吗？咱们回想这个女人，再回想自己，你曾经为了耶稣克服过恐惧吗？你曾经为了耶稣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献上吗？你为耶稣做事，不是因为你必须做，而是你特别愿意为他做吗？你曾经在主面前你谦卑过自己吗？你曾经在主面前你痛哭过吗？你曾经想办法来尊荣过他吗？你曾经好想耶稣能够升高而自己能够衰微吗？注意，这个问题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是和否的问题，是 yes and no。 不是有你多少的 爱，而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爱，哪怕一点点。如果你还是不确定你自己对耶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爱，那么你这么想，如果有人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耶稣，你会怎么反应？这句话是不是深深地刺透了你？你不能否认你爱着耶稣，你拿走了耶稣，就拿走了你的生命的全部。谁能够说我不爱耶稣？我虽然不好，跟这个女人一样不好，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爱耶稣。这样的爱，即使是一点点，就像那红色的墨水一样，它在生了一点，它在诉说着你内心深处对基督赦罪的感恩。耶稣告诉这个女人，她确实蒙了赦免，然后她告诉其他人，你怎样的得着这样的赦免。耶稣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谁，他在48-49节说，你的罪赦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你的罪赦免了，立即引发了争议。耶稣在赦免罪，耶稣并不是作为上帝的使者来代表上帝来赦免这个人的罪孽，而是作为上帝自己在赦免人的罪。两个欠债人的故事清楚地表明，耶稣就是那位债主，他不是债主的代表。这位债主上帝在亲自地在赦免那干犯上帝的这个罪人的罪债。你的罪赦免了。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来到了人间，神与罪人一起吃饭，神亲自的吃饭，亲自的愿意面对面的饶恕他们，这是惊人的好消息。然而当罪人听到了这样惊人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是什么人，他还能赦免人的罪？面对这样的罪人的顶撞，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像这个女人一样爱我，好使你们得救。这位债主，他把所有的人引向了这个信救了他，得蒙这种赦免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中，相信或者信心是什么？相信就是你相信你欠了耶稣还不起的债，相信你确实无法偿还，相信你是来到了这位债主的面前，你相信他的怜悯会饶恕你，会赦免你的一切的过犯和罪孽。这是在这里的相信。耶稣现在在对你说，欠债的人啊，你到我这里来，你看见了这个女人吗？她犯了很多的罪，然而她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了。你有多少的罪？ 到我这里来。我的名字就叫做耶稣，耶和华拯救。耶稣教导我们，对耶稣的爱是蒙耶稣赦罪的证据。你深爱耶稣吗？那是因为耶稣赦免了你许多的罪。你对耶稣不冷不热，大踏步的在后退吗？你忘记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为你流血？你对耶稣毫无兴趣吗？你是不知道你欠了耶稣多少的债。上帝好像在十字架前立了一个，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桌子，凡是看见十字架来到这个桌子面前的，上帝就在这个桌子上写着他的名字，把他罪债都写在这里，用基督的血给他涂抹的比血更白，一笔勾销。因为在你名下的这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了耶稣的身上。愿你就成为这样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那已经有福的人，愿你纪念他，从而爱他。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让我们能像这个女人一样。如果我们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只是欠了耶稣五两银子，求你饶恕我们。主，你告诉在另外一个故事中说，我们不是欠了五两或者五十两，乃是欠了一千万两。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得罪了你，我们每天犯罪如同喝水一样。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像那税吏在圣殿里一样，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就比那个法利赛人倒成为义人了。主，我们不爱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主，求你不断地加深我们对罪的认识，让我们爱你更深。唯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唯愿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愿你每天显出我们的罪孽来，每天显出你的怜悯来，我们就不住地称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奉献，我们来求神来赐福奉献金以及